同学们，上午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寒山大师的诗歌。打开第93页，《寒山诗注》这本书的93页，中华书局出版的。白鹤衔苦桃，千里作一溪。欲往蓬莱山，将此充粮食。为达毛崔洛，离群心惨恻。却归旧来曹，妻子不相识。这首诗写什么呢？可能有的人，读了半天也不知道他在说什么。说是说求仙求道的吗？也不是啊。虽然这里边有白鹤，有蓬莱山，但是跟道家的也没什么关系。我们先看这首诗表面上在描写形容什么啊？白鹤衔苦桃，千里作一溪。是一只白鹤啊，衔着一个苦桃，这个底下有一个啊，它的教龛说是这个桃字应该是啊花啊，我们不管是花还是桃啊，都是一样。他为什么衔个苦桃啊，衔一枝花呢？啊，后边说，欲往蓬莱山，将此充粮食，带着这个桃，带着花啊，当做粮食。千里作一溪，飞很远才休息一会儿啊。为什么要往蓬莱山呢？啊，蓬莱山那是仙境啊，对吧？是鹤向往的地方。还没有到达的时候，毛就落了啊！为达毛崔洛，离群心惨恻。这个群啊，也可以说是他的家庭也好啊，他的同伴也好，其实形容他的本处啊。再回来的时候啊，妻子啊，他的家人也都不认识。这首诗是写什么的呢？所以说你读寒山诗，你必须得自己到这个境界，你得是过来人，你得是经历过的人，你一看就知道他写的是什么。我们都读过黄檗禅师的《传心法要》啊，修六度万行，欲成佛道啊，只成一个声闻佛啊，不是你本佛。然后说什么呢？只是历劫枉受辛勤耳。这段诗其实就是说不识本心，学法无益。你靠次第，你靠虚啊，靠这种有为的功行，想去成就真佛，那是不可能的，只是徒受辛劳。这只鹤就形容无量的修道之人。修种种的法门，做种种的事业，求佛求道在文字里边迷茫，千里作一溪，就不知道止息，一直在飞在向外驰逐，想去到达他内心中理想中的那个蓬莱仙境。那对于修行人，就是想到达他意识中、妄想中的一个觉悟的这样的一个境界，他不知道那是他的妄想，他不知道回头是岸，悉心即得菩提，所以他一直向外飞，向外飞还带个桃，带朵花，还当粮食，对吧？形容我们在修行的过程中受尽了辛苦，虽然抱着一个法啊。抱着一个法门，死死的不放，但是没有解决任何问题，越修越迷茫，越修越烦恼。 几十年过去了啊，人也老了啊，智力也退了啊，贪嗔痴也没减，所以未达毛翠落，离群心惨恻，却归旧来草啊。等将来有一天，忽然觉悟了，休息下来了，才知道过去自己啊白白做的功夫啊，好冤枉。这里讲啊，妻子不相识，已经面目全非，啊，自己给自己修的已经啊七零八落，面目全非，什么也不是。再想啊恢复自己天真自然的本性，已经难上加难了。冠居幽隐处，乍向国清中，时访风干道，仍来看时宫。独回上寒岩，无人化河童。寻究无源水，源穷水不穷。从这首诗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啊，寒山还是有那么一两个朋友的啊。平时呢，大多数时间他都啊住在寒岩里边啊，惯居幽隐处，这惯是习惯啊。平时大多数时间都住在自己的洞里，乍向国清中，乍是偶尔啊，走一段路，实在啊身体懒了啊，动弹动弹啊，外边可能空气也好啊，溜达溜达，啊，奔国清寺去了。其实这个，出来透气的是借口，就是好长时间没戏弄别人啊，戏弄国清寺那帮秃子去。如果是我，我肯定也这么干啊，我就不是冠居幽隐处啊，我就是乍居幽隐处，冠向国清中，是吧？经常去，这么多县城的不逗了，他们逗了谁，是吧？可见寒山大师还是有点放不开。偶尔啊，像奔国清寺去玩玩去啊，又有时间呢，去再去找找风干，对吧？时访风干道，哎，啊，还剩点时间再去看看拾得啊，拾宫，这就是拾得。其实这里边我要我说还是比喻啊，乍向国清中，时访风干道，对吧？没事跟去风干拾得啊，这些个啊，知己知音同道啊，去聊聊，去看看。这还是形容一种啊道心的这种默契啊。你不能总跟他们在一起啊，对吧？一个个都有狐臭，是吧？狐臭倒未必有，天天吃泔水，那身上味道能好，对吧？待一会儿就得了，熏的不行了，受不了了。独回上寒岩啊，又回到自己的寒洞里去了啊。为啥？哎呀，无人话合同，没有人能跟他说话，对吧？一说话都是哎呀，所以也有点啊，这个高处不胜寒的那个啊那感觉，是吧？已经没有人能跟寒山说上几句话了。倒不是说他看不起别人啊，主要他自在惯了啊，这种寂寞惯了，习惯于独处。独回上寒岩，无人话合同。寻究无源水，这个水本来没有源头，但是所有的修行人啊，道也没有所谓的一个源头，但是修行人都惦着找一个源头啊，找一个根本。找一个本源，他不知道这东西是，就是他脑子里的妄想啊。这本源啊，无处不在，不需要你找啊，找的就是骑驴觅驴，头上安头啊，一手捉手啊，是因为他没有认识到，他在他的意识里找源头是找不到的啊，所以寻究无源水，这个水本来没有源头，他找，源穷水不穷。这两句诗其实是非常妙的啊！寻究无源水，源穷水不穷。其实哪有一个本源？ 水即是源，源即是水，对吧？虚空法界，虚空就是你本性，只要你不执着啊，只要你不在意识里边啊去分别虚空，虚空就仿佛就像我们的本性一样，就没有一物不是虚空啊。寻究无源水，源穷水不穷。这个源穷就是你找不到这样一个源头，但是啊，水却不穷。其实就是是法住法位，世间相常住。啊，我们经常说啊，万法是无常的，但是无常这种无常是永远存在的啊。这种无常就是真常，也就是这里源穷水不穷。这个是需要悟的啊，你用思维是没法理解的啊。我们看96页第四个啊，注解的第四，这里面稍微解释一下，这个寒山的一些个事迹啊。寒岩是寒山子隐居处，吕丘因寒山子诗集序，降夫寒山子者，不知何许人也。自古老见之，皆谓贫人疯狂之士，就是一个疯子的意思啊。隐居天台唐兴县西70里。号为寒岩，美于兹地，时还国清寺。景德传灯录里边记载啊，天台寒山子者，本无士族，始封县西70里有寒岸二岩，以其于寒岩中居之得名也。所以这个寒山它的名字是因为它住在那个寒洞里边啊得名。后边又说啊，仙传拾遗。寒山子者，不知其名氏。大历中隐居天台翠屏山，其山深邃，当属有雪，亦名寒岩。啊，夏天的时候都会有雪啊。后边有记载啊，始至寒岩，马首望岩，真如天上芙蓉十二城，亦仿佛行黄牛峡也。寒岩石壁高100丈如屏，洞敞。容数百人，夏至不见日影啊！这个洞这么大，能够容纳数百人，以一石方正，则寒山子宴坐处也。啊，有一块方方正正的大石头啊，是寒山子平时打坐的地方。西临绝壑，为天桥，唐禹皆至岩下，时有翠色入户有堪溢。一个天然的洞府啊，非常的清幽。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本《寒山石柱》啊，是向楚学术文集。这本书它原来是一个竖排版啊，现在弄成一个横排版啊，比较方便阅读。但是呢，里边的文字还都是繁体字，可能有一些个学人啊读起来有点困难。那没有办法啊，因为平时那是你平时啊学习的少，积累的少，我们就是。啊，从当下开始啊，虽然说文字吧，没有实意，但是它毕竟是一个工具啊，文字是一个工具，我们靠这个工具能够修道，能够去学习古人的智慧，所以这个工具还要好好的利用，好好的学习啊。文字如果有些地方看不懂，自己去查啊，我能给大家读出来的啊，讲出意思来的，尽量给大家讲出意思来，因为这里边都是繁体字。好多字，平时也有人跟我讲，师傅这个繁体字我都不认识，不认识可以学啊，这是我们的，这才是我们的这个本业啊，我们都是中国人，然后你不认识繁体字，真的其实是说出来让人笑话现在离古代并不远啊，有的人经常劝我，师傅你多写点白话文的东西，简体，我什么时候写过古文的东西啊？对吧？是你自己文化水平低啊！你说你写成大白话也好，你写成文体的也好，你不是都得有，你都得认字儿吗？ 是吧？你字儿都不认识，我再写成什么样，你也看不懂，对不对？你不识字儿啊，赖我经常写古文，那跟我写什么文有什么关系？所以大家私底下有时间啊，就看这些个文言文的东西，这个繁体字的东西，你看多了就认识了啊，看多了就认识，什么东西都是一个习惯。我们看97页，生前大愚痴。不为今日物，今日如许贫，总是前生作；今日又不修，来生还如故。两岸各无船，渺渺难寄渡。其实，如果你把文字啊、语文这个文学这一门学好了啊，你文字认识得多，然后也能稍微写写文章。你的整个的人生的境界一下子提高起来了啊！不信你试试啊！别给你机会，只要给你机会，你露几手、露几笔，马上你周围的人啊就开始被你吸引。人就是这么个东西，知道吗？他就被这些个文艺啊、艺术啊、这种气质啊、这种美感啊，就容易被这个吸引。那你知道这一点，你不就对吧？四摄法怎么摄受众生啊？好好学文学，好好学文字，把文字学好了，佛经也能看懂了啊。祖师的法语啊，你拿过来看就很容易了。什么繁体字、简体字，对你来说都没有障碍。其实中国的文字之美就美在繁体字上面，就这一个字就透露着很多很多的信息，一个简单的字。为什么说中国文字，中国古代的这个文字，它就是古人在写作的时候，他的文章这么简练，是因为它一个文字包含的内容、包含的信息特别多，可能要用英文得用20个字母才能表达同一个意思，而要其他换成其他文字，但是中文的一个字就有无量的意思，你也就知道为什么佛法啊在中国。发扬光大，佛法是智慧，而中国的文字本身就是智慧啊，就包含着智慧，包含着实相啊，就能够影射出实相来。这就是人心，你知道吗？人的这个意识，它就有这种分别的能力啊，它就在这上边容易产生兴趣。那我们就借用这种兴趣。利用它来修行，来修道。这段诗还是写世人世人就是忙碌世间之事，贪图世间的享受也不为自己的修行做准备也从来不知道要解脱生死，也不知道苦。这一世你所感召的，不管你的身份你的财富、你的相貌你的智力你的种种的待遇，就是你生活的这个一切的环境都是你过去造作出来的是过去种的因，这一世结的果。那我们。自己反观一下自己眼前当下这个现实，你对你自己满不满意？你对你的长相你的智商对吧？你的这个为人处事，你生活的环境你满不满意？如果你悟到了这些个都无所谓，就算悟到了还有一个你住哪儿对不对？你是住在赤道对吧？你还是住在南极？是不是还有个这么个说法？这些个都是要靠自己点点滴滴的累积不昧因果可 可不是啊，像永嘉大师《正道歌》里边啊写的那些个啊，断灭见的人，豁达空，波音国，莽莽荡荡，朝阳祸。我们学习禅宗，经常不会涉及到啊，也不跟大家多讲因果，是因为这个是最基础的，是因为啊，我相信所有的啊学佛学法的人，真正在修行的人，他都会相信因果的啊。但是如果你想啊通达实相啊，还要奔上提高，不能住在因果上。但是这是个基础啊，你的生活，你的啊日常的行为，你起心动念都是不昧因果的啊。虽然不着于我一定要得到什么啊善果，但是也不昧因果，就是啊不会去犯因果。那你犯了因果，那一定会受报啊，丝毫不爽。生前大愚痴，不为今日悟，就是说为什么啊自己这么啊迷惑，这么愚痴无明，总是什么也都学法学半天也悟不到，也不知道在讲什么啊。那是因为你过去生啊就没有好好修行，没有好好学习，所以今日不悟啊，不为今日悟，是因为你生前大愚痴。今日如许贫，总是前生作啊。你看有我们身边的人也修行也学法，人家特别富裕是吧，学法的时候修行的时候都特别顺利啊，也有条件去供养善知识啊，得善知识欢喜。哎呀，师父，善知识还因为供养欢喜吗？那当然了，对吧？他不受供养，对吧？他能给你打造那么好的一个修行环境，是吧？能让这么多人都喜欢看，是吧？这也是需要供养的嘛，是不是？没有供养，怎么建禅堂？怎么弄寺庙？再说我们今天的这个时代，是吧？又有这个条件，但是你不好好的啊修这个富有的因，那你一定是贫穷的。今日如许贫，总是前生作。想供养师父都是啊捉襟见肘啊，一掏20块钱你供养我，这个我再怎么有定力，我看你20块钱我也哆嗦，是吧？就现在还有拿20块钱对不对？现在买一根雪糕还得20块钱呢，是吧？算了，那不提这个啊，提这又暴露出我没修行来。今日如许贫，总是前生作。所以我们修行并不是跟这个富裕有仇啊，应该是越修越吉祥，越修呢越至少我们能够啊生活不困难，是吧？所以你学个法买本书都买不起，那不是你前生作的吗？对吧？总是前生作，今日又不修，来生还如故。因为穷，没有钱供养啊三宝，也没有钱去做布施啊，也没有钱去做利他的事情，恶性循环。其实有没有？有，就是这种多生多劫的悭贪。你让他给他自己的儿子花啊，女儿花，对吧？给他的媳妇丈夫花，他就舍得。钱是不多，但是给他们花他就舍得。甚至有时候给自己花都不舍，但是给他喜欢的人他就舍，但是给师父给三宝啊也不舍得花，给自己的修行不舍得花。买个手机永远是买800块钱的，你买800块钱的，你看得见里面那个人长啥样，对吧？你听得清楚吗？你说你总卡，对吧？800块钱的东西手机那肯定老掉链，还老问我师父怎么总进不去呢。1800块钱就进去了啊，就能够进观察了啊，不然的话就总出来，那被900块钱的人挤住了。所以今生感召的一切都是你过去生造作的啊！你要想今生今世有智慧啊，又富裕，然后长得也俊，是吧？大家人见人爱，你就从现在开始啊。从现在开始改啊，改你的心态啊，改你的这个啊生活习惯啊，要越难越去做啊，越穷越得布施， 不然的话会越来越穷啊。说你今日又不修啊，还这样，那来生还如故，两岸各无船，渺渺难寄渡，是吧？他是啊，越来一世越不如一世，所以这为什么修行难呢？难就是逆流而上啊，逆生死流，逆过去的习气习惯。等你想了到下世再修，那越来越难了啊！所以两岸这个各无船，渺渺难寄渡。所以一定从今生开始啊，就从当下开始。你要想知道你过去都干了嘛，你看你今这一世什么样子，你就知道你过去干了嘛。你要想未来你想变得好，你从当下就做啊。这个是规律啊，这个是你不是说谁说了对与不对，事实就是这样啊。我们看104页，可能有的人现在还没买这本书啊，或者是还没到。从这上面就看出你学法，你用不用心，你迫不迫切啊？独卧重檐下，征云昼不消。世中虽翁爱，心里绝喧嚣。梦去犹金阙，魂归渡石桥。抛除闹我者，历历数间瓢。这段诗也是写啊寒山大师平时啊那种生活的啊无忧无虑啊那种无事的那种心态啊。他这个无事已经到了极致了，我们看啊，独卧重檐下啊，自己躺在大岩石下面啊，一块一块的岩石啊，就是很隐蔽的岩石下面啊，征云昼不消。他住的地方啊，就是从白天到晚上一直云雾缭绕，这个云彩从来都没有啊消失过，叫征云昼不消，是昼是指昼夜啊，昼夜都不会啊消失。世中虽翁爱，这个翁爱是指啊，虽然不像在啊露天啊这种太阳底下那么亮堂啊，有点昏昏蒙蒙的啊，昏暗。啊，但是心里绝喧嚣，对吧？虽然处在闹市啊，周边总是汽车啊啊，建筑这个盖房子的声音啊，车水马龙的声音，但是心里边寂静无声，哎，所以最主要的还是你这个心里的绝喧嚣啊。其实寒山大师他住在寒岩里面，住在山洞里。那个山洞里头，你如果是换一般人，你说他能适应？又阴又潮的又湿的，对吧？也没啥风景，出来有点风景，对不对？所以这个还是啊，内心已经断尽贪嗔痴啊，已经对这个世间啊完全的看破啊，再不贪着，才能够安心的住在这里。梦去犹金阙，魂归渡石桥。这个就是形容啊，这个对世间的一切，他都啊都知道如梦如幻啊。过去可能还啊会想起过去自己的一些个啊经历一些的事情啊，有点感慨啊，就像啊在梦里边啊梦游一样。但是对于一个已经通达啊，已经觉悟、已经解脱的人啊，这一切啊，回忆过去也好啊，做做梦也好，哎，打打妄想也好啊，这个是没有任何的障碍啊。其实我们可能有的人不理解，师父像寒山这样的境界还会打妄想吗？我说的打妄想就是遐想 啊，想一些个啊美好的事也好，或者一些回忆也好，我们从他的诗歌中也能看出，寒山有时候会想起自己过去的生活啊，在家的时候和妻子儿女啊在一起，也会啊，甚至到了老年也会经常会感慨啊，还有的时候自己不知不觉的掉下眼泪，这个就很难理解了，怎么还掉眼泪呢？这不他自己说的话不是自相矛盾吗？这个我跟你讲，这个你不能执着啊，到老了也许眼病犯了，是吧？所以说这个掉眼泪咱们也别执着啊，有时候掉点眼泪能治病啊，它是一种幸福的状态，是不是？为什么掉眼泪啊？对吧，一看时间都死了就还我活着，哎呀激动兴奋的，掉下了啊喜悦的眼泪，就跟郭德纲说的是，什么是大师？能活得久的人就是大师，一块出的道啊，一个个都先我去了，那我就是大师。对，大家努力多活几年啊，多活几年你得有智慧相应，你没智慧你活那么多年干嘛？害人是不是？这个抛除闹我者，粒粒数千瓢，这个是一个典故，是过去隐士也是啊，隐居到山里边，什么都没有，就弄一个瓢喝水，喝完水把瓢挂树上，自己躺那啊休息啊，打盹睡觉，风一吹这个瓢哗响，呱啦呱啦老响，烦这个瓢响，然后把这瓢扔山底下去，连个喝水的瓢他都嫌闹，这就说这个隐居的人啊，他是喜欢寂静。我们为什么啊要一再的强调这种独处寂静？而佛经里边佛说这个二乘人也贪寂静，这是两码事啊。我们不要说一提二乘人好像就怎么着是啊。我们要学习的是啊你不足的地方，因为我们太喜欢闹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习寂静，学习独处啊。所以只要能够啊这个让我们远离尘世的烦恼。能够让我们方便出离啊，这样的生活方式我们都可以学习。好，我们看第109页，谁家常不死，死是旧来君，十亿八尺汉，俄城一句尘，黄泉无小日，青草有时春，行到伤心处，松风愁煞人。大家买这本书啊，我劝你就是别看他那大段大段的，就是从什么道家啊儒家里边摘的那些东西，那都我觉得不太相应啊。如果是他佛经里边的，或者是说禅宗祖师里边的啊，哎，拿出来，这个注意一下，我们可以稍微看看，因为毕竟我们学寒山诗不是研究他的诗歌啊，研究他的出处不是，所以这里边他记载的一些典故，我们尽量都不要去看啊，就是你要看，从你自己的修行经验，从你自己的直觉啊来理解这个诗歌。谁家常不死啊？说从古到今啊，这个地球上这个世界上啊，有哪个人啊不会死？说你有再大的修行是吧？你圆满如佛陀也是79年啊，于娑罗双树间去涅槃是吧？所以最智慧、最慈悲、最圆满的人也要啊离开这个世界对吧？也是无常。谁家常不死？死是旧来君。这个死这件事对于每个人都是平等啊，哪个人他都不会放过啊。再想想自己这个啊八尺的这个身，这个色身啊，无常的色身，鹅就是忽然之间刹那之间啊就变成了啊一堆尸骨啊一堆微尘而已。我们其实读佛经也好啊，看古人对我们的这种啊 鞭策是吧，好像觉得跟我们还很遥远，遥远吗？同学哥们儿，遥远吗？遥远是你的错觉。转眼就到，现在黑白无常就在你的左肩右肩盯着你，我没吓唬你啊，只是你还在做梦而已，你的梦还没醒，那一天回是随时都回到。我为什么能够这么啊，对吧，提堂潇洒，咱准备好了，知道吗？随时都可以，你爱，随时都可以，对吧？你行吗？对吧？你一想到死，你恐不恐惧？一想到你到现在还没人要你，还嫁不出去，你难不难过？是吧？你得准备好了啊！生命无常，过于山水。难道寒山大师写这个只是唱高调吗？不是，死亡放过了谁呀？对吧？你觉得离你很遥远，古佛一个个都灭度了，你不就快了吗？对吧？咱学佛学法，别天天老是第一第一第一第一，哎呀，自性啊，实相，哎呀，师父怎么认识本心啊？怎么见性啊？你别琢磨那些，你先琢磨琢磨你对自己还有没有执着，你先看看你见到无常，你别天天常常师父常乐我净啊常，你先看看你觉悟无常了啊，觉悟无常就见到常了啊。你先看看啊，你对自己的生命还执不执着，生死这一关你过没过，是吧？昨天去禅堂跟大家在一起啊聊会儿天，其实生死，什么是生死？就是你点点滴滴的执着，对世间的这些个东西啊迷在里边，汇到一起就是生死，没有一个单独存在的生死啊！生死就是你一个一个的妄念，然后这一个一个妄念就像丝一样缠呀缠，就给你缠住啊！十亿八尺汉，鹅成一句尘啊！哪个人不是啊？转眼之间，这个鹅是很快的意思啊，就变成了微尘，变成了尘土啊！黄泉无晓日，青草有时春。就是黄泉路上啊，无限的黑暗啊，没有出头之日啊，无晓日就是没，你看不到太阳，看不到光明。我们活着的时候，你还有能力，你还有人会啊告诉你修行，指点你修行。一旦你啊脱却这个啊色身，变成了幽魂啊，又看不到实相，那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投胎做人。这里的黄泉无晓日是指三途路漫漫的啊，无边的黑暗，无边的无明，想再出来，想再投胎，想再学法修行，难上加难。好不容易啊，知遇这个人生，你觉得呵，这人生几十年、八十年、九十年啊，很漫长，好像就是很容易得到，你是真孤陋寡闻啊！佛经里边怎么写的啊？我们得遇人生是怎么写的？像一只瞎眼的乌龟，在茫茫的大海里边啊，碰到一块木头，这个木头上面有个孔，它正好从那孔里钻进去，就是 几率，这种几率太小太小了啊！你千万别觉得，哎，我得这个人参太容易了，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啊，比昙花一现还难。然后就这么点时间，你居然浪费在六尘啊虚妄的境界里边，迷在这种啊幻觉里边，不去利用它来啊回到你的本家，见到你的本来面目。说我每天都是感慨啊，大家学法修行啊也学，但是用的时间投入的精力啊自己的心思真正放在道上啊十分之一百分之一都不到，就是你跟放在其他的地方相比，其实我说的一点也不夸张，就看你们的修行结果就知道了，还这么烦恼啊，还这么执着啊，家里有一点事儿就啊绕里边，屁点的事儿就绕里边啊，不为自己的生死大事去操心啊，总是因为家庭因为琐事而生无限的烦恼啊，因为这个柴米油盐啊，因为居住的环境啊，因为子女的上学，因为夫妻的感情，这些个琐事儿啊，障蔽自己的真心。可是你想到一个事实了吗？八尺之躯瞬间就成为灰尘了，那是梦幻泡影啊！你在这个梦幻泡影上做什么文章啊？对吧？你的家庭再和睦啊，你做的事业再好，俄成一具尘。可是这个道心却没长养啊，这个实相丝毫也没去觉悟。黄泉无晓日，青草有时春。所以万法本闲，为人自闹啊，人在自己的妄念中生生死死，头出头没。就看不到啊这个春来草自青。行到伤心处，松风愁杀人。这个伤心处是啊感叹自己过去的无明。感叹自己啊这么多的时间都迷在幻境之中。如果没有悟道，没有看到实相，那是不是得愁死人呢？真的愁死人。也愁自己，也愁别人啊。天下就一个字，愁。但是如果觉悟实相了啊，那就是乐，就是喜了。这里的行到伤心处，秋松风愁杀人，也有一种啊这个大慈大悲的这种啊，是替众生愁，他不是真愁啊，就是想劝众生啊，想引导众生，但是无处下手，不是自己没有智慧方面，而是众生业障太重，你拉不出来他。我们也可以看到古人的慈悲啊，就是明明知道啊根本救不了谁，渡不了谁，但是还在那不停的歌咏啊，不停的劝化啊教化。我也很伤心，对吧？但我的伤心总是带着笑容，坏坏的啊这种。那没办法是吧？我也不能真伤心是吧？它是一种啊大慈大悲的这种悲天悯人的精神啊，它不是真正的为自己伤心啊，它不是那种伤感那种忧郁，它不是啊。是对众生的一种怜悯，但是这个怜悯呢也是啊刹那间的而已啊，一瞬即逝啊，瞬间就过去了，它不会住在这个悲伤里边。 好，这一会时间也到了，我们先跟大家学到这儿，好，休息一会儿。